生长在北京的人对北京都有一份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情和怀念。嗯，我感谢主，从六四之后的圣诞节开始，我有很多机会到海外各地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留学生一起见面。我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侍奉主已经有34年，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都非常非常想向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传福音，可是我们没办法回到中国去。我去了几次，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好好的向学生传福音，那是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更是很难接触到。但是没想到上帝把那么多知识分子，中国的这个精英能够带到海外，那我们在海外可以有机会分享主的福音。大概现在每一年我在各地专程为着大陆的知识分子、学人、留学生传福音，所以我除了这个目的，我大概其他的邀请都不接受，所以一年有几次到各地跑，大概每一年我可以接触到1000到1500，所以这9年来大概已经接触了将近差不多10000个大陆的留学生在各地。我看到那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神的话，可以说对福音有非常热烈的反应，我的心里头真的非常快乐。那么我想我前面也是花几分钟的时间稍微做一点自我介绍，我怎么信主，怎么蒙主的呼召在学生工作中间来侍奉主。我从小我的妈妈就信了主，所以到台湾去以后1-2年我妈妈就信主了，那个时候我才初中1年级。那我妈妈信主以后呢，就带我们全家三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我们三个人都得到教会去做礼拜。我那时候非常反感，非常反感，我就说我总是想逃避，我说大家都去我看门好了。我妈妈说不必看门，锁门就可以，每个都得去啊。那个陈深圳弟兄也是我们这次大会的这个一起在这儿侍奉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在同一个中学，他从小我们就在一起，他知道我小时候很调皮捣蛋。我这个别人我假如他不在我还可以吹吹牛啊，说他在我就他认得我非常清楚 Victor， 我们从中学都在一块儿。我那个时候呢，从初1一直到高3我没有好好认真的追求，他从小就认真追求，从小真的，这是真的，从小我们教会就叫他提摩太啊，你知道。我大概就是扫罗还是什么之类的，净干坏事儿哈。那么我那时候就这个6年我都没好好认真的，他这个考联考大学的时候他带着圣经去读圣经啊，那个真的，我跟他一块儿考大学的时候他在读圣经。那么我们那次考联考有台湾是所有大学一块联考的，那么你就按照志愿，比方说你考理工的你就填理工的，考文史的或者考医的都分开来，但是有那么一年就不分呢，那一年就这个文理农工随便你填，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志愿都可以填，哇，一大片填100多个志愿啊。那我从小呢，我是喜欢念理工的，我喜欢数学，我又喜欢画画，我喜欢艺术，所以我就想说那最好就是念建筑了，又是工程然后又是艺术，把艺术和工程结合在一起就是建筑，所以我从小就想念建筑。哪晓得那次一考到台中农学院去了，因为他什么都，我说奇怪，怎么我有填过这个志愿呢，台中农学院，那么还是森林系，我说森林还可以读的，但是山上一大堆树啊，这有什么好念的呢，反正不管你考上你就得去念了。我就到台中，第一次到台中，从来没去过，到了台中以后拿着我的行李到处打听台中农学院，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好偏僻一个地方，而且那校舍很破落，我们高中那个学校都很不错的啊，很漂亮的学校，怎么那么破落的，怎么下放到这种地方来啊，我在那儿心里头好不高兴啊，那个科系又不喜欢，那个地方又不好，我就在那儿注册就排队，忽然有一个人拍我肩膀说，哎呀老饶，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教会以前那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做陈雷， 他目前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就说：“哎呀，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我心里说：“倒霉还来不及了，要恭喜我。”然后他说：“你住什么地方？”我说：“举目无亲呢，我还不知道啊。”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一块住到我宿舍去？”我说：“那好啊。”我就跟他一块住他宿舍去了。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他就去出去了。第三天也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那么早起来干什么？”他说：“我去晨更啊，啊，我当然在教会已经6年7年了，晨更我知道。”我说：“你们晨更干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读经祷告啊。”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我不来，这晨更没意思。”我说：“你们这怎么每天晨更呢？”因为我们高雄那个教会是一个礼拜有一次晨更聚会，所以我的观念一个礼拜一次，你这怎么天天晨更啊？他说：“你要不要来？”我说：“你圣。”陈庚读圣经啊，他说对，我说圣经有什么好读的，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又没插图又没故事，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我就讥笑他啊，他说不勉强不勉强。那么后来呢，就他就去去了一阵子以后，后来要开学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又有聚会了，多久一次？我怕他天天聚会啊。他说我们这一个礼拜一次。我说那聚会干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是台中农学院的基督徒团契，那我们明天晚上是迎新会，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欢迎新生，我们要跟你们现身说法，那到底怎么过大学生活等等。我说哦，那我倒去看看。我说这一定是很热闹，全台湾的基督徒在台中农学院都集中在一起，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这个轰轰烈烈的很热闹的场面。结果我去了，去了以后连我才8个人我说嗨呀，你们这个迎新会才8个人呢、啊、我告诉你，我们那团契很小啊，哎，假如有20个人就属灵大爆炸了，那时候非常小的聚会，就是8个人10个人啊。那不过我那次去参加之后呢，我觉得哎还挺不错的，因为跟我们以前在教会里头聚会不太一样，因为年龄都差不多，都是大学生，那么他们所谈的问题，所思考的，所分享的，好像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就很受吸引。我参加了一次以后，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参加。我那时候还没信主，虽然已经到教会6、7年，我还没有信主，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跟他去，越去就越有越快乐。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一群呢，我今天在这儿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如何带领小组查经。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就是小组查经，就8个人10个人嘛，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请讲员来人都不来，这么少的人呢、啊、所以就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讲员，所以都是自己查经啊。那么我发现那个团契有个特色是我所需要的，就是他们里头有非常强烈的爱，基督徒彼此的相爱，而且他们非常的真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明确的目标方向，他们知道为什么活着。这就是我以前一直在问的，我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在那儿我看到有一群少少的，可是他们的人生是让我受到很大的吸引，他们的关系让我也受到很大的吸引，所以我就参加了好几次的聚会。以后呢，我有一天就跟陈雷说，哎，我说陈雷，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参加你们的晨更啊？我说哎，他说我以前邀你不来嘛，你说读圣经什么我们你们他们阿门啊。我说不，我现在看觉得你们很有道理，我很想去晨更。他说好，那你要早起。我说好，那我就早起。第二天不但早起，而且从箱子底下拿出我的圣经来，我妈妈塞了一本圣经在我箱子里，我从来还没拿出来看过，我拿出来了。那天就到台中农训对面一个恩光堂浸信会，我们坐在草地上，只有5个人。我说那怎么晨更呢？他说老师说也没人教过我们，我们反而每一天就读一章，每一个人每一天读一章圣经，读完了以后呢就祷告，就照着你所领受的，你最得帮助的，你最有感动的，你就祷告。我说啊，这么简单，那我也能读，每天读一章。他说不，他说这个圣经旧约太难了，你慢慢来，你先读新约好了。然后我说我就打开新约，一打开马太福音1章，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我就说哎，老陈读这个干嘛？一大堆人名字，又是外国名字，挺拗口的。那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他说第一章名字很多，事情很少，第二章开始名字会见少，人这个事情会多一点，你慢慢读，一天读一章。我说好，那我就读。读完了以后没什么感动啊，读了那么多代，一代又一代哈、啊，没什么感动。我说上帝，我没什么感动，我也不认得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我只有一个祷告，求你让我跟他们一样。假如我有他们的人生观就好了，假如我跟他们一样能够过着一个爱的生活就好了。我现在没有，我第二天又读了以后，我又祷告上帝，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我也没什么感动，但是我就想跟他们一样。我告诉你，我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呢，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每一天早上都晨更啊。你们现在都信主了，每天早上也没晨更？我不问了，不要举手。那我说每天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我读不下去了，我在那儿读的时候，圣灵在我里头做很强的工作。事实上过去六七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道，听了很多的道，我那时候听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受，也没有什么领会。可是没想到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这个一切都要过去，但是神的道却是永存的。像神的道在我的里头压了那么多年，可是当我有一点心要追求的时候，我就祷告，甚至我看了马太福音里说是什么叩门要给他开门，祈求的就给他。我就想说，上帝，我向你叩门啊，叩了很久了，叩了半天都没开门呢。那但是那天开门了，哎呀，我就读不下去了，我就离开他们，我就跑到教堂里头找到一个小房间，我就一进去以后，我的门一关，我就砰，我就跪下来了。当我一跪下来以后，我就哭，我就痛哭流泪。我过去那几年所听得到，好像一下子在我的里头，好像水一样的大水冲击我的心。我就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罪魁，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教会中的浪子，我浪费那么多年的时间，我浪费你的恩典。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看到自己的罪，看到我自己的黑暗，也看见，好像感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在我的里头。我认罪悔改，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哎呀，那一天，已经四十多年了，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后悔过那一次的祷告。那一次的祷告把我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了，改变到一个非常非常彻底的地步。那么我们这个小团契呢，就是每一年的下学期，那个时候我九月开学嘛，大概读到十二月的时候，我就信了主，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那么到了明年第二年的这个一月的时候，我们就改选同工了，他们就选我当主席。我说开玩笑，我十二月才信主，那么一月就选我当主席。他说你也不要太得意，因为我们这儿每个人都当过了，现在呢就轮流了嘛，就轮到你了，只不过是这几个人啊，就现在轮你也信了主了，所以就轮到你当主席。我就开始学习侍奉，就开始学习侍奉。我也记得寒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头，我就回到教会，那是我以前浪子在教会中的浪子。那一天回到教会，我也是百感交集啊，我百感交集。没想到那天聚会完了以后，那个传道的人呢，传道人就聚会完了请一个人结束祷告，他就说我们现在请校级站起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我吓了一跳，我说他怎么敢叫我祷告啊？他绝对不敢叫我祷告的，他怎么会叫我祷告？我也没向他做见证，我刚刚才回来，第一天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想大概那天我头上大概不会有光圈啊，不过我的脸部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就是那种得着了耶稣基督生命的那种感觉，可以强到一个程度，让那个传道人都没有跟我谈过话，他知道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还敢叫我起来祷告。那一天我一祷告又痛哭流泪的悔改，从来没有聚会结束祷告你痛哭流泪悔改，奇怪了，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我那天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感受。我这个人这个也可以说哈，这个很刚硬的一种个性啊，不是太流泪的，所以流泪的大部分都记得哈，哪一次流了泪大部分都记得。可是我还是好想念建筑，我真是没法念这个森林系啊。你说要念生物，我最讨厌生物的，念农学念生物啊，念植物学 botany， 念植物学的时候考试我最伤脑筋了，他摆了三十个显微镜，不是望远镜，是显微镜啊，他把每一个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放好了，调好了焦距，有个针指着，然后三十个同学在那儿看，然后五秒钟就得换，你看这是指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得写英文呢、啊，然后五秒钟换，我又看 看都一样，每个都一样。你看，你有没有看过显微镜？一打开来看，差不多的，你怎么去分辨30个？我5个都写不出来啊！我就想说，主不行啊，我还是要念建筑，我要考，我要重考。我那时候我信主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我希望能够按照我的意愿，按照我的兴趣来重考。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人生的引领如何，我交托在你的手中，我就重考了。我中学的时候没好好念书啊，陈先生知道。那我第二次再考的时候呢，我也没考上这个没有考上这个建筑。那个时候只有成功大学有建筑系，我就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理工科的。那么结果我考到理工科的最后一个系，交通管理系。交通管理在30多年前、40年前是好冷门的，我爸爸不让我去念，他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你念森林不是一门好好的科学吗？交通管理你要管红绿灯放铁路栏杆啊。哎，他真的这样跟我说。我说不是，我还想转建筑系啊。他说你还要转建筑系，你要念几个系啊？你要花我多少钱呢？我爸爸那个时候经济条件非常不好的时候，我说请你给我最后这一次机会。所以我后来就去念了交通管理。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因为要凭着成绩来转系的。我就拼命的祷告，也拼命的用功，也拼命的热心爱主，反正全都什么能够做的都做了。结果后来感谢上帝，就让我考着转上了建筑系。我告诉你，我上建筑系，在建筑系念4年，是我读书以来最快乐的4年，因为所念的真的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念得很好，也很有心得。然后我觉得念建筑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行啊！而且我几乎天天开夜车啊！我告诉你，建筑系的开夜车，我是开的比别人还多。晚上大概都是3点钟以后才睡觉，常常整夜不睡。曾经40个钟头也不吃也不睡，都是忘情于建筑。有的时候到餐厅去吃饭，拿了饭菜和汤就忘记吃了，我就拿筷子沾汤在桌上画画画画，到所有人都走了，那个来管餐厅的说，他用台湾话说，嘿，给他存你几嘞，就剩你一个了啊，就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啊，当我信主以后，我自己是因为在读圣经中间慢慢信主，所以我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而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圣经熟得不得了，你要问他一个圣经问题，他可以背20节圣经，不同的地方你就翻都来不及啊，跟不上他。他背的差不多一个字都不错，圣经那么熟，所以我们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们那时候在成功大学的团契，有黄祖嘉，有这个范大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读圣经，而且每一天不但读圣经，背圣经啊。我现在还有很多圣经能够背的，都是在大学时候背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大学的4年的新约圣经读了10遍，旧约圣经读了5遍，我们这个圣经学分拿的可是很多。而且哈，假如你那天没有背圣经，你看那个弟兄赶快溜啊，要不然我们见面的时候说早上有没有读经，读了以后有没有背，背了以后我们互相背，我背给你听，你背给我听。哦，那时候好像很严格，没有人教我们，这样就我们自己就是好像主在我们的里头工作。那么所以很热心，也参加团契，也这个侍奉。后来我就大二，在建筑系2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会，在橄榄山，台南的橄榄山，那是一个基督教的退休营地啊。有一个传道人看我那么热心呢，他就跟我说，哎呀，孝基啊，你要好好装备自己，将来奉献成道，为上帝所用。我嘴里说好好好，心里说那怎么可能啊，我这好不容易啊，我念了6年大学，我念了3个系，好不容易得到我最梦寐以求的建筑，我怎么可能传道呢？哎，没想到那个传道人说那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头，一下又说要奉献传道，一下又说奉献传道。我说这个思想常常来，我就害怕了。我说，哎，上帝千万不可啊，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不能让我传道。我保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建筑师啊！我开了很多条件，而且那呼召越来越强的时候，我越害怕的时候，我就越跟上帝开条件。我说保证将来所有教堂设计都免费奉献啊！真的，我开出很多条件，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那什么都依你的。可是耶稣就很奇怪，他说，哎，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奉献传道啊！这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后来慢慢的我晓得了，我以后慢慢了解了，我们的奉献叫做什么呢？我们的奉献叫做施舍。 我不太在意的奉献给上帝，我很在意的要抓在我的手里。弟兄姐妹，真正的奉献乃是把你最宝贵的、完全的、没有保留的交托在主的手里。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我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就是我的前途了，就是我的我所喜好的、我热爱的建筑。上帝要把这个奉要我奉献，对我来说可是锥心泣血之痛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向上帝抗议，我说：“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做呢？假如你要我传道，你不要让我兜这么大圈嘛，你不必让我来念建筑嘛，念森林就可以奉献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想上山砍树，那我下山传道不是更好？何必兜这么大个圈呢？你怎么那么残忍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对不对？你把我最想的给了我，然后你要拿掉，你既然要拿掉，何必给我呢？”我后来慢慢的想到，就是上帝常常会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让我们拥有，然后看你愿不愿意把你认为最宝贵的奉献给他。当你愿意把最宝贵的奉献给他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拿去，他也不一定拿去。当你奉献了以后，就不在乎他拿和不拿了。假如你没奉献，那就是很在乎了。当你奉献了以后，你就不在乎了。我告诉你，假如论热爱建筑，我现在还是一样，没有减当年。但是既然奉献了，那就不是我的主权，是他的主权。所以在那个挣扎的过程中，我承认是很辛苦的。但是当我完全的奉献，而且交出去，而且他拿了，我说哦，你又拿了，那我早知道拿我就不献了，那不行，那就表示你没真的献。真的奉献就不在乎他拿或者不拿。弟兄姐妹，你也不要担心说我现在奉献给主，哎呀，他要我走那样的路，走那样的路很可怕。我当初也觉得传道多可怕，但是我告诉你，我传道34年，我只有做见证说传道不但是不可怕，而是极大的荣耀。你说有没有苦呢？有没有难处呢？是有的。等一下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会分享。但是虽然有难处，可是还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一种这个可以说真是内在心灵深处的满足。后来我毕业了，我要面临，我们在军队里头有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马上就要面临前面道路的抉择了。哎呀，那个时候是很多的挣扎，因为已经有5个工作等着我，有我学校里面要我当助教，东海大学也已经有了建筑系，我的老师当系主任，他也要我去当助教。那么当助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建筑系拿不到奖学金，拿不到美国奖学金，但是若是你有2年助教的经验，你就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所以助教是很热门的一条路。那么所以而且我的教授系主任主动的邀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光彩的事。那么另外还有3个建筑师事务所也等待着我去，只要我答应我就可以去。所以有5个工作等待着我的时候，可是我那个时候对于传福音，对于学生的福音工作有很深很深的一种呼召。因为我一边当兵一边就在一个中学团契当辅导，那我跟他们在一起，最初的时候那个团契也只不过是5、6个人7、8个人的一个小团契。那么我在那做了2年辅导以后，他们已经有了40、50个人，而且后来现在也那个我当初带领的那个7、8个人里头也已经有5个人就奉献做传道的工作，现在他们也早就年长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正是觉得看到一群青年那么迫切的需要福音，那么迫切的需要人的关怀，那我自己在他们的中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能够分享生命的经验，非常的快乐。他们的挣扎是我以前的挣扎，我若是能够带领他们，帮助他们，那就是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找到主耶稣，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但是就在那个挣扎的中间，到底是要做助教呢，去建筑师事务所呢，还是要奉献传道呢，到校园团契呢？所以那个时候正在挣扎的时候，那个我记得还是那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圣乐崇拜，在礼拜天的早晨。那么圣乐崇拜的时候呢，就是诗班献诗，诗班献诗。我不晓得 Lucy 哈，就是这个陈深圳的 太太 Lucy 就是带我们这个领唱的训练的，好像她也是在诗班，就唱那个诗歌，然后朗诵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个时候他们就找了我来朗诵，那么我就朗诵，但是我念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他说那是边云波弟兄所写的，献给无名传道者，在三四十年前在台湾影响了多少的青年，奉献给主。那我念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我那时候说，主啊，我没有甘心啊，我没甘心放下，我也没甘心奔走。但是我念一半，我也说不能，我不念了，我也不行啊，我还是硬着头皮给念完了。一边念一边就很受责备啊，那个还有人说很受感动啊，我自己很受责备啊。完了以后呢，就是主日崇拜讲道，张明哲教授，我们都叫他张伯伯。那么张师母也在我们中间，这次也来做这个小组长啊，服侍大家。那么这个张明哲张伯伯呢，他是台大的教授，也是后来当清华大学的校长，国科会的主任委员，是有很高的这个科学的成就。那个时候他带领我们的教会，那么他那天主日崇拜讲道，我告诉你，张伯伯讲道是很有深度，不像我们还要讲一些故事啊笑话，他没有的，他都不讲，偶尔讲个笑话也没人笑，他一个人笑啊，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张伯伯讲道的深度非常，我那天的讲道已经35年了，那一篇讲道我现在没忘记，在路加福音里头说，有一个人要跟随主啊，这个一个人要跟随主，主耶稣说你要算计代价，你要算算看能不能跟，你不能跟不要半途而废，好像一个人盖楼，你要算算看有没有钱盖，好像一个人要去打仗，你要算出来能打得过打不过，你要算好了代价才来跟随主。哎呀，那一天我听到的时候，我受好大的感动，而且很深的责备啊！我现在要决定前面人生的道路，我是准备着代价，我能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我假如不能付，我就不能跟随主；假如我要跟随主，我必须把一切的代价都付上去。唱两首诗歌，我的印象还很深刻，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还有一首是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很多的人已经离弃了我，已经离弃了主，是我否，是我否。我一边听到一边唱诗，我一边痛哭流泪，那是我第三次我印象深刻的痛哭流泪。然后我就在那个聚会的中间就决定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奉献给耶稣。我承认那一段的挣扎，从高大二一直到毕业有3年多的时间是很挣扎，可是当我一决定奉献，我的心中的那一个挣扎和不安完全就放下。从那一次一直到现在，我也绝对没有后悔过那一个奉献，我就把自己献给主。当然我要奉献给主对我的父亲来说是很困难的，他的经济条件那么差，我大学毕业应该帮着他的忙，但是我要奉献传道，他几乎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他还没信主，我妈妈信主过了15年他才信，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要奉献传道，哇，他气得不得了。那么当然到最后我没有时间多说，他说那么你这个奉献你今年你长大了，你自个儿做决定。我自个儿做决定，我就决定了，就走出来，我就祷告说，主你负他一切的责任，然后看到他的儿子献身，上帝不会亏待他，那我就出来侍奉主，在校园团契。过了一年，我念建筑，我弟弟念土木，那他土木系毕业了以后，他也工作了一年以后，他跟我爸爸说，他说我也要奉献。我爸爸说你哥哥奉献了你也要奉献，他身体好奉献，你身体这么差你要奉献，那个牧师的儿子怎么不奉献，我还不是基督徒，上帝为什么要我的儿子奉献呢？岂有此理。他说假如你也奉献，我就决定跟你们脱离父子关系。哎呀，我跟就陪着我弟弟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一起祷告，一起面对这个征战，是非常剧烈的征战。我相信我们中国家庭背景对父母的孝顺，又是这个父母的心血在儿女的身上，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感受，所以那种挣扎的很剧烈。然后最后我爸爸也说，他是很开通，他说你也长大了，你跟你哥哥一样，你自己决定你的前途，我不勉强你啊。最后不勉强，那我弟弟说既然如此，他也加入校园团契，就跟我一块侍奉。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我想我到后面再分享。那么34年以来，我感谢主用我这一个不配的、卑微的、罪人中的罪魁，我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败坏，可是只要奉献给主，他可以洁净，他可以使用。所以我请各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21节。假如你的圣经跟我是一样的，是303页，但是我知道大概很多都不一样的。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对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简略的一个评论。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对人类的评论是什么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在上帝的义和绝对的善的面前，没有一个义，也没有一个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一同变为无用。可见得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原来是有用的，原来是有高贵的计划。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从有用变为无用，是一种人类存在价值的失落，完全的失落了。结果人失去了上帝创造所赋予的最高贵的价值，人就以低的价值，以一种低层次的价值来追求，追求很低俗的人生观，低俗的价值观，是完全离开了上帝的义和上帝的善，是非常悲惨的一种光景。这是人类现象在圣经里面一个最简略的一个描述。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却让我们看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原来人犯罪堕落之后，一同变为无用，可是蒙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我们就恢复了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个最高贵存在的价值，是为上帝用。假如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他就是为这个世界用，就是为撒旦用，就是为罪恶用，就是为自己用，是一个人类存在的完全的失落。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让我们这些在上帝计划中失落存在价值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回复那个被上帝使用的那个最光彩的、最荣耀的那个身份和地位，是成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被创造是贵重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我们是怎么被造的，我们是按照怎么样的标准被造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是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所以我们原来被造的品质是非常高贵的，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品质被创造。可是我们把这个品质破坏了，我们被罪污染了，我们成为撒旦的奴隶，我们成为罪的奴隶，那我们就失去了高贵的品质。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用他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乃是属于主的人。我们被创造原来是高贵的品质，我们被救赎是更高贵的一个品质。虽然在罪恶中我们迷失了，可是在基督的救恩里我们恢复了，我们恢复了我们高贵的那个品质。我们被创造是高贵的，我们被救赎是更高贵的， 是因为耶稣用他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我们是好贵重的。因此贵重的器皿要用在贵重的用途，没有人把贵重的器皿用在卑贱的用途。假如说下了大雨，你家里头的水沟塞住了，你不会拿咖啡橱里头漂亮的瓷器去舀那些脏水，那个咖啡橱里头摆的那么漂亮的瓷器平常都舍不得用的。岳父岳母大人来了啊，直属长官到你家来做客了，你才拿出来招待的，那个平常不用的。小孩要喝牛奶，你不会拿咖啡杯给他吧，漂亮的挂在那儿的，你拿着一个塑胶杯给他，碰掉地上也没关系。贵重的品质就要有贵重的用途。弟兄姐妹，我们被创造这么贵重，按照上帝的荣耀被创造，我们被救赎这么贵重，是基督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我们要看圣经，到底上帝要怎么样用我们呢？我们若不为上帝用，我们就白活了。我们若不为上帝用，我们就辜负了上帝的创造，我们也辜负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希伯来书第9:14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而侍奉上帝是那个果。那个英文的圣经说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假如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没有资格侍奉上帝，我们没有地位侍奉上帝，我们也没有能力侍奉上帝，我们也没有权力侍奉上帝，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罪捆绑的。可是当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的时候，他的血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要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不侍奉神，就让耶稣的救赎没有达到目的，这是很严重的。我们蒙救赎的目的不是要上天堂，天堂只是一个结果，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附带的一个次要的，不是重要的。上天堂是当然的一个结果，可是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假如一个人上天堂不侍奉神，我告诉你，在天堂很无聊。哎，天堂里面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他们昼夜的侍奉上帝啊。有人说，哎呀，那会不会昼夜侍奉上帝会不会很无聊？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我告诉你，因为你今天是在时间观念中间，你就是天天如此，好无聊啊。我告诉你，假如你在天堂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你就没有时间感了，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了，那永永远远都是现在，所以那是最美好的。就像彼得、约翰、雅各不是在变化山上见了耶稣吗？他说，我们在这真好，我要造一座棚，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他就希望把那个时空给冻结住了，永远都在这里，不再改变。所以他稍微体会一点点永恒的那种情景，可是还在现实中，所以必须要回去，必须要上升。但是有一天我们是在永恒中侍奉，你今天在地上不侍奉，你在天上你就不适应。在天上就每一个人都侍奉，你在地上不学你就不适应。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要学习操练侍奉，侍奉不是付出啊，说老实话，从人的角度看是付出，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获得，是一个最荣耀的获得。还有什么比侍奉更荣耀的呢？假如你到美国来，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学校，你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教授，这个教授世界知名的教授，而且他做一个 project 马上可能就拿到诺贝尔的什么奖，然后他在他的学生中间挑几个人加入这个 project， 挑来挑去千选万选，选上了你，你会不会说，哎，真倒霉，怎么选上我了，真是啊，真倒霉，倒到家了。不会啊，你简直是不得了啊，马上这个诺贝尔奖里面的名单里头可能有你的名字，你是参与者，你赶快打电话回家了，回北京了，说我告诉你，爸爸妈妈有好消息啊，某某教授选上我了。你在这个世界上被选上了，觉得得意的不得了， 你若被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地位的、很有学问的选上，让你跟他一块做，那你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今天我们被上帝选上了，我们就说怎么那么倒霉啊？啊，上帝怎么他都不做，都我做啊？啊，做就很倒霉了。啊，有的时候同工交接的时候，那些要交那要放要交棒的时候，哎，这下好了，我累过了该你累了，我苦过了该你苦了，我倒霉了该你倒霉了，这哪是同工啊？真正侍奉不是这样的，真正侍奉说，哎呀，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啊，这些恩典要更多。昨天那个弟兄说，看的人不侍奉想踢他一脚，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踢是不行的。那个王志学博士说，你踢他，他要踢回你的，所以不是踢他，是为他祷告啊，而且要向他做见证啊，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侍奉主的喜乐啊，侍奉主的荣耀啊，侍奉主是最大的收获啊，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上帝给我们的荣耀。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得到比得到天父的尊重更好的事情？我们常常不尊重天父的尊重，我们太尊重人的尊重，我们对人，哦，假如我们毕业了拿了博士的学位，你说奉献传道，有人说哎呀真可惜啊，那你假如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专业，人家说哎呀真好啊，很有成就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自己，奉献给这个世界，人就说当然的，我们自己也认为是当然的。要奉献给上帝是很特别的，所以寻求传道，哇，那要迫切祷告；寻求前面的职业，那无所谓，反正这个都是对的，都是好的，这个都可以的。做传道那是，我今天也不是说做传道一定怎么样，做传道比较高，弟兄姐妹不是的，是顺服主的带领。有的人主是要他做代职传道，代职侍奉；有的人神是要他做全职传道，虽然形态不一样，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地位是一样的。没有说全职传道比较高，代职侍奉比较低，这种的观念是错误的。每一个人照着上帝在我们面前的安排，在我们人生中的带领，来走我们该走的路，这就是最好的，这就是最宝贵的，这就是最荣耀的。假如上帝要呼召你做全职传道，感谢主；假如上帝呼召你代职侍奉，更感谢主。我告诉你，你们大部分都是代职传道，你们所要走的路比全职传道的更艰难，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我们这些传道还都在羊群中做工啊，我们是牧养羊群嘛，我们没有牧养狼群嘛啊，你们可是将来要到狼群中啊，真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所面对的挑战比全职传道还辛苦，但是我们不是挑一条容易的路，那我干脆全职传道好了。你要挑一条容易的路，我告诉你，那个路就更难走。你要走主要你走的路，弟兄姐妹，主要你走什么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要在主的面前寻求，不管你全职传道，不管你代职侍奉，你都要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他。弟兄姐妹，不是全职传道就都对了。这个牧师的门上挂个祷告钟，谁晓得他在里头是祷告是睡觉呢？对不对？很多全职传道不一定传道，很多还是为自我在那里努力挣扎。假如那样传道，还不如不传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用我们？我们为自己用，有的时候很大方；我们要为上帝用，我们就很挣扎。有一次，在美国遇到一个弟兄，聚会完了他就问我，他说：“哎，饶弟兄，他说我们每个月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怎么算？”我说：“这么简单，你还要问呢？十分之一，你一个月3000块就奉献300嘛，这不是就很简单吗？”他说：“哪儿那么简单？我问的是交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交税后的十分之一？”我说：“那有什么两样啊？因为台湾的税很低的，6%啊，所以很少。”但这他说我们是30%啊，我一个月3000块，我1000块交税了，我只剩下2000块。假如交税前的十分之一，我得奉献300； 交税后的十分之一，那我只要奉献200。我说哎呀，你跟上帝算盘打得可精了哈。我说那你就瞧着办吧，你想交税前你就交税前，交税后我们跟上帝打算盘打得好精哦，分秒必争，不是分秒必争，1块钱2块钱都要争。那我们要给自个儿用呢，好大方啊，100块一个月随便就可以花掉了。但是要给上帝的时候，就算来算去，就是对我最有利的，对你最有利，那你要奉献干嘛呢？那最有利的就不奉献了，不奉献你最有利的。他说不奉献又怕上帝责备啊，所以奉献又舍不得啊，那就在那儿挣扎，好可怜啊，好可怜。假如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我们觉得说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我们也没法报答主，没法报答他的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付出的是从至高降为至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个可以说基督的虚己论最宝贵的最伟大的一点。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自己生命的主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合法的，是圣洁的，是合情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合理的，当然如此的。其实弟兄姐妹，我这么多年侍奉主，我觉得侍奉主是好大的恩典。我们整个生命的长进就是在侍奉主中间长进。哪一个人生命长进不侍奉，不侍奉就可以长进呢？很难的。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就在侍奉中。主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去布道，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就走路很困乏，就坐在井旁，门徒就到城里头买食物。耶稣那么累，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管他的，跟我何干，我已经快饿死了，快渴死了。但是耶稣就从水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谈了一大篇呢，你要好好的去看，那一篇很长啊，耶稣的讲论里面很长的一篇呢。耶稣已经是口干了，他也没喝水，那人也没打水，反正耶稣跟他谈，谈到最后他信了，进了以后又忘了要打水，把水罐都丢下来，就跑回城说，哎呀赶快来，有个人已经把我一辈子的事儿都说了，这个人就是基督。哎，他跑走了，门徒回来了，买了食物就说，拉比请吃。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觉得奇怪，说莫非有什么拿食物给他吃。耶稣回答约翰福音3:34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耶稣基督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他站在人的地位，说他需要一个属灵的食物，让他的灵命可以成长，让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侍奉。那就是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做主的工，遵行主的旨意，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动力的根源。我们今天假如不侍奉，是不可能来生命成长。假如我们把我们自己关起来，躲在山上去追求，你的灵命成长是很有限。你必须在人群中，你要付出，你要学习，你要参与圣工，你才会体会到那个灵命成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动力和需要。我刚刚说到我的家庭，后来我弟弟也出来侍奉，我们就更迫切祷告。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的父亲，我父亲那个时候经济的条件非常糟糕，他本来是这个读书人，他今年9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出去都坐自己坐公车都不告诉我，等到回家了才告诉我，说我今天又到哪儿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开车带你。他说不需要了，你很忙，我坐车都可以，走路都可以。那么你看他90岁哈，在这个70多年前就上大学，那个时候上大学的很少。那么他念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全国的高考，他考第一名，所以22岁就分派到中央单位叫实业部专员，22岁做实业部专员，30岁做浙江省渔业局局长，他是念这个水产渔业， 所以他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做很高的官，那么以后到台湾来呢，他对做官非常的厌烦，因为官场有很多的文化他很不喜欢，所以他说我干脆自己做生意。但是他不是做生意的人，就把他一生所有的积蓄就去买了一条渔船，因为他做渔业的这个念水产嘛，就买了渔船，然后雇了人来这个到船上去打鱼。他那个船又小又旧哈，那么这个所以那个情况很不好。那么很多人很有钱，造了大船，所以那个船都马力很大很快，那个鱼被训练的游得很快。我爸爸的船很慢，连鱼都追不上，你怎么打鱼呢？所以哈，就是说情况非常不好，连我弟弟上大学都是分期付款的，因为我的叔叔在那个大学，所以都特别跟那个学校商量分期付款付他的学费。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尽量的是要自己打工申请奖学金等等，那么他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好不容易我们毕业了，能够帮着他的事不能要去奉献传道，对他而言简直是这个 一棍子打在他头上呢，简直他无法想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迫切祷告，我说主啊，我们都不能，那么求你来帮助他。所以我们拼命的侍奉，我们就拼命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让他的事业能够发达，然后看见我们奉献你赐福给他。没想到当我弟弟出来之后一年多一点点，过旧年的前三天，你知道台湾的渔船都要彼此作保，因为那个时候很怕渔船那么近就跑到大陆去了，这个警备总部说彼此要作保，一个跑大陆这个就要被抓起来，所以哇那个时候管得非常严格。那么我父亲就替另外一个船保了，保了以后他也不是跑大陆，他恶性倒闭潜逃国外，忽然之间不见了。然后这个法院因为我父亲作保，所以在旧年前三天就查封我爸爸的船，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已经是差不多了，可是那一天一查封就什么都没有，一下子我们就欠80万台币。我一个月在校园团期有多少钱的生活费呢？800块，800块要8万块，80万的欠款简直是天文数字。那个时候我真是，我那时候迫切祷告说主啊，让他看见你的保守你的恩典，然后他就知道神赐福于他，然后他就悔改归主，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下子他查封了，我说上帝，这可不是我搞砸，你搞砸了，我祷告的，你看我献身了，我弟弟也献身了，然后他这一下又搞砸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马上我们连住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我们就搬到一个人的阁楼，我跟我爸爸跟我妈妈住在那，我弟弟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坐那个小阁楼上。那是2月的事情，没有想到，我不知道这2个月怎么向他传福音，我嘴是说不出来，我心里面也没有埋怨上帝，我承认我真的没有埋怨，但是我说主啊，我不懂为什么侍奉主的路这么难，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这么大的痛苦呢？这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够 handle 的，我没办法，我怎么办？我除了祷告，我妈妈是非常敬虔爱主。当我跟我弟弟要奉献的时候，他在暗中说：“我支持你们，我赞成你们，你们能够奉献，你们能够被神选中，是你们的大福分。”所以他在暗中为我们祷告。那但是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2月、4月的时候，我父亲就绝知，我也不知道怎么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主，我也连问都不敢问。他说我要信主，哎呀，我只有说感谢主。人们说你怎么肯信主啊？那我就怕说，怎么你还不相信我信主啊？所以他不但要信主，而且要受洗。他说我要受洗。他可以说真的是人。刚刚杜牧师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他有学问，当他有官场的地位，然后他以为拥有一切，然后他觉得他完全凭着良心做事，他好好的做生意，他应该一切，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他应该一切都很好，但是走到尽头可以说无路可走，那个时候他才回到神的面前。那个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做见证，他不信，就在2个月之内他忽然信主，而且要受洗。那一天我们的教会施洗是在浸水池里面，每个人从水池上来的时候，我们全体就会唱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我唱了不知道多少遍呢，每一次受洗我在这唱快乐日快乐日，也没什么没什么太特别快乐的。但是那一天我爸爸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唱我又流，那第四次痛哭流泪，哎呀主啊，这个恩典大到这么大，让我的爸爸居然可以信主。 他居然能够悔改，他居然能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哎呀，我太感谢了，感谢到都不知道怎么说。当他受洗起来以后，有一个我们教会的老姐妹就跟我妈妈说，她说，饶太太，她说，当你受洗的那天，我就为你的先生祷告，这15年来没有一天中断。他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流泪的。为什么会流泪呢？因为我们参与了侍奉，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就亲眼看见上帝的作为，在不能不可能情况中变为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传福音，要做见证，要带领人归主，常常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变为可能，就是你参与了，你就看见上帝的工作；你不参与，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你觉得嗯不错，他也能信主，很难得啊，很难得。我告诉你，简直你要流泪都来不及。那么刚硬的人，那么剧烈反对的人，他可以信主啊。我妈妈受了很多的苦，可是我父亲信了主。就在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家有一个大的转变。6月，政府忽然宣布发布，因为有一个新的学校成立，有关于水产这方面，就发布他当校长，他一下子就有一个工作。2月完全垮，4月信主，6月就去当校长。他做了10年还是12年的校长。他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这10年，从50几岁做到60几岁。那么我是做学生工作，在学校里面成立团契。他说，我们学校有基督徒老师，我们学校也可以成立团契，所以他就在他的学校成立团契，我们父子就一起同工，就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啊，弟兄姐妹，真是太美了。以后我的妹妹也从大学毕业了，她也教了1年书，然后她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也要奉献传道。哎呀，我很紧张啊，我说你爸爸又跟你脱离父女关系了。没有想到我爸爸说，你真的清楚上帝要引领你传道吗？他说，我很清楚。他说，那你就跟着你哥哥好好传道好了。哎呀，我说，妹妹，你的路太好走了。我们都经过多大的挣扎，但是感谢主，这样带领我们兄妹3人都全职传道，那是很特别的。弟兄姐妹，我并不觉得每一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会如此，但是神有的时候就特别的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可怜的、卑微的，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中来为他所用。明天我会分享做一个主的仆人那个侍奉动力的根源在哪里。有的人问我说，哎，饶牧师，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今年60了，他说你那么老了，他不说这么大，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奇怪，我不嫌老，他嫌我老啊。我说，人老心不老啊，我的心永远年轻，我看见青年我就觉得跟他们一样，我能够跟他们认同，我能够想他们所想的，我愿意听他们所讲的，我愿意认同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可以做。而且我向主的祷告说，主啊，若是可能，若是你许可，让我一辈子做学生工作，让我老死于学生工作。我若是能够像好多的宣教士，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中国，然后他们就死在中国，葬在中国，那我说，虽然上帝没有呼召我去做一个海外宣教，但是上帝呼召我在学生中，我也愿意像他们一样，能够一生一世的奉献在学生工作中，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大的荣耀。那我觉得，假如我说这30多年侍奉有没有低潮呢？有的。有没有很灰心很难过？有的。但是有没有放弃呢？从来没有的，感谢主，从来没有的。原因就是有侍奉的动力在。假如在侍奉中有动力，你就会一直持续；假如在侍奉中没有动力，你做一做就放弃了。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国度是需要一批人一生奉献，而且一直走到底，不半途而废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中国需要福音，我们的中国需要知识分子去投身。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何等的盼望，在我们中间有上帝呼召的人，无论你用什么身份回到中国去，回到自己的土地，跟自己的同胞在苦难中一同挣扎，向他们传福音，把上帝的恩典分享给他们，比我们这些常年不在国内的人更容易做，你们更能够体会他们的需要，你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求主在我们的中间兴起他何用的器皿，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先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你，而是你先拣选了我们，并且把那向人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为着在座的这一群蒙恩的弟兄姐妹，主，中国教会的前途和盼望，主啊，我们把他们奉献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爱就有一个生命献身的回应，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你，一生愿意为主所用。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